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主啊，给我们这么好的诗班，带来这么美妙的歌声，唱得非常好听。我也听到今天女高音的声音压住了男生的声音，弟兄们的声音，所以可见我们诗班真的很需要弟兄。所以所有可以唱歌的、可以出声的弟兄们，都欢迎你来参加我们的诗班，让我们的声音更美。所有的侍奉都是神所喜悦的。昨天晚上，我想很多人都来听了这个盛小梅的这个音乐会，她也是借着这个美妙的歌声来诉说我们神的奇妙。我想昨天所有在座的人都一定从中得到很大的祝福，不仅是从歌声中听到祝福，昨天为了组织这一场音乐布道会，很多的同工加入了侍奉，从一开始做联络、做宣传、做广告，然后一直到昨天下午很早就来的设置音响、来准备食物，一直到后面陪谈的、指挥交通的、看顾小孩的、在后面准备食物的，很多的同工加入。你知道，这是神给我们服侍的机会，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祝福，因为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手来服侍我们的神，用我们有限的生命来投资到无限当中。或许有些人觉得说，我服不服侍，我做不做，我来不来，好像都没什么关系，早上起来也没少块肉也没有什么被诅咒的地方，没有什么感觉。是有些时候你现在服不服侍，你做不做什么，你来不来都没有关系，因为看不出来。但是你们知道，就像乘这个 401k， 大家乘过吗？ 401k 知道是什么吗？是退休以后的你的存的这个存款。当你在工作的时候，他给你一个机会，你可以乘这个 401k， 对不对？你随便你乘多少，你要乘多就可以多，你要少就可以少。一般公司里面，大公司像我以前做事的，他都会给你一个 match， 对不对？你说你乘 3%， 他就给你另外再加 3% 乘进去。你说你要 5%， 他就再加 5%， 当然不是无限的啊，我们的最多他就乘给你 match 到 5%。你知道我们中国人都是很喜欢乘钱的，他 match 多少我就乘多少，乘到这个最多我可以乘的。为什么？为什么我在这儿存？这个存了我的钱拿出去我也看不见，今天对我也没什么好处，只是这个 paycheck 少了一大部分。我们为什么要存？因为我们知道说，这是为我们的将来，我们退休了以后，这个钱会来帮助我们。当我们没有收入的时候，这个钱会帮助我们，所以我们就在这个时候能存，我们就往里面存。我们相信的是谁呀？当我们存这个钱的时候，我们相信的是政府，对不对？我们知道说，这个钱我们存进去过后，有一天他会还给我们，有一天我们可以用得上。同样的，今天我们服侍神的时候，我们相信的是这位神，我们相信今天我们花在这个侍奉上，花在教会里面的每一分钟，神都会为我们存在永恒里面，存在我们将来的基业里面。当有一天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以后，当有一天我们进入永恒的时候，神说，这就是你在永恒里面的户头，这就是你在永恒里面的财产。永恒很长很长，是不是要多存一点啊？我们退休不过也就是二三十年，你再活一个很强壮的四五十年不得了了。但是你知道，当你进入永恒的时候，那个很长很长的时间就是要靠你今天存进去的。所以神要在这个时候，今天我们活着的时候，他给我们机会服侍他，给我们机会来到教会来敬拜他、赞美他的时候，抓住这样的机会。不是你每天都有这样的机会，不是你这个机会是无限的。有一天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离开这个世界， 有一天这个机会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不再存在。还不仅是最后，当你知道你生病的时候，当你知道你在没有能力有这个体力来教会的时候，你这个机会就没有了。所以当我们今天有这个能力，有这个健康的时候，请你往你永恒的 401k 里面多存一点，因为以后你一定用得上。所以我们感谢神，他给我们这样的机会。昨天在这里，虽然我们的这个看到的这个呼召出来的人不是很多，我知道大家很多人有一点失望，觉得说最好一呼召的时候要是一群人出来，那场面多宏大。但是不要紧，我们做我们该做的，神在做一些撒种的工作，我们看不见。呼召出来那是收获的工作，但是在这个之前一定要有人撒种。所以当我们在服事的时候，我们帮助一起做神的工，让这个福音的种子先撒出去。当我们福音的种子到成熟的时候，神自会差遣他的人来收获。所以我们不必去担心这个结果是什么样，我们只要做我们当做的。今天我们是今年的第一次的以福音为主题的这个周日，以后我们会常常的在这个主日讲台插入这个福音的信息。福音的信息是什么呢？我们会不讲这个很高深的这个如何做基督徒的这个理论，我们今天来讲说我们为什么要来相信神。我今天特别给大家准备了这个周报，里面有插一页是我们今天讲题的一个这个大纲。这个为了是呢，因为我们很多人不习惯带这个圣经来，不习惯带纸做的圣经来，现在叫大家拿圣经出来，都每个人把电话拿出来电话上没法记笔记，所以呢我给你们准备了一张这个纸，是今天的讲道，我希望说大家可以在这个上面画一画，圈一圈，写一点你的感想，这样你走了过后你还记得这张纸。如果你可以存留，可以以后帮助你给别人传福音。这张纸的另一个好处呢，就是希望有了这张纸，大家圈画的时候呢不至于睡着，因为很多人坐在那边听到最后就变成催眠曲，就变成睡着。希望这张纸能帮着我们能够清醒的听完这篇道。所以如果你愿意的话，椅子后面都有笔，你可以做一些记号。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是说，是讲来自神的呼唤，来自神的呼唤。我们知道说，我们人常常说我们在寻找神。你知道世界上最多的书就是写关于神的事情，它的印刷量所有书籍里面最多的，因为几千年来人一直不停地在寻找神。就从最原始的这个非洲到现在的一些土族人，话他们的语言都没有，文字都没有，他们都知道围着这个围着篝火跳舞来敬拜神。虽然他们不认识谁是真神，但是人有一个倾向在寻找神。我们总觉得说好像神很难找到，也看不见也摸不着。其实你知道，你在寻找神的时候，神已经在寻找你。神一开始就在寻找人。如果你们记得在创世纪，当神造了这个亚当夏娃，造了这个人过后，神跟人说的第一句话是一个命令，说这个园子里面的果子你都可以吃，除了善恶树上的果子。这是神跟人说的第一句话，是一条命令。但是呢，人就这一条命令都没有办法遵行，所以因着他们吃了这个善恶树上的果子，他们有意来挑战神的这个律法和命令的时候，人就犯了罪，人从此就开始堕落。那从人一开始堕落开始， 神就开始寻找人。在人犯罪过后，神对人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人啊，你在哪里？你在哪里？神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开始来寻找人。所以我们神在不停的呼唤人，以各种的方式呼唤人。今天我们要讲说，神在生命中呼唤我们，神在他的创造中呼唤我们，神在圣经中呼唤我们。如果今天你不还是一个不认识神的人，我今天希望你敞开你的心来听这个神的呼唤。如果今天你是已经认识神的人，我希望你能够常常听到神的呼唤。如果你自己都没有听到过神的呼唤的话，你没有办法跟别人传福音，你没有办法告诉别人说神在呼唤你。你要做神的见证，你要传神的福音，第一件事就是你自己要听得见神的呼唤，你自己要听得见神的声音。所以我们讲的第一点，神在人生中呼唤我们。摩西太过去了哈。好，在这里摩西在诗篇第90篇讲到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以到80岁，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这句话写在几千年以前，可能我们现在觉得已经过时了，我们现在一生的年岁可能是可以八九十，强壮的100、110、120都有。我们觉得说人现在因着这个科学的发达可以活得越来越久，但是要想一想后半截有没有过时。不管你能够活到多久，你活到90也好，100也好，120也好，你所能夸的是什么？还是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这就是我们的人生。人生不管你再有多大的成就，不管你再赚了多少的钱，人生充满的都是劳苦。因为神说了，人因着犯罪就不得不汗流满面才得以为生。那我们人也知道说，无论你活多久，你总要离去。当你离去的时候，你所做的这一切，在世界上所创造的这一切都不会跟你而去，都你的人生还是空着手离开。科学的发达并不能解决人生的问题。你知道在很早的时候，希腊哲学家就说，人要活得有意义，第一个人生的最大的一个目的就是要认识你自己，要认识你自己从哪里来，在做什么，往哪里去。你人若不能回答这些问题，你在世界上活得没有意义，你的人生没有意义，就跟动物没有两样。你就会在世界上为的就是你的肚腹，就是为了我们每天能够吃饭，然后享受，然后像一个小狗一样高高兴兴的，什么事情都没有，过两天死了也不知道。但是人不能像动物一样，人的人生一直在不停的寻找的意义，因为没有意义的人生让我们觉得没有必要去活。那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它告诉我们说，人就是唯物论，我们人活在世上就是为了能够看得见的东西，为了看得见的目标。唯物论让我们的这个思想集中在这个现代，今天我们所思想的就是我们现在怎么能够享受，现在怎么能够赚钱，我们不想去思想将来的问题。你会发现当你跟人传福音的时候，人家最爱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你干嘛想这么多？ 你干嘛想活得好好的，你干嘛去想死后的事情，你干嘛去想意义，你每天只要想吃饭，只要想睡觉，想赚钱就好了。这是我们所受到的教育告诉我们说，我们只为今天而活。我们常常说在大陆很流行的是什么，说的一句话是洗洗脚泡泡澡，澡舒服一秒是一秒，对不对？人只要能够舒服一阵子就是一阵子，我管他明天会怎么样。所以在这个唯物主义的这个教导下面，我们常常不想去思想将来，我们只想跟着潮流走，别人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别人赚钱我们也跟着赚钱，别人炒房地产我们也跟着炒房地产，我们就跟着潮流走，我们不想去想我们将来要往哪里去，我们要做什么。上次看到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在讲说一群人在追一个要将离开的火车，大家就拼命的想追上那个火车，能够赶上那趟火车，结果呢那个跑得快的那群人就上了，跑得慢的呢就没有上。最后呢有一个人发现为他来送行的两个人居然上了火车，本来该走的人没上去。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情？因为我们不去思想，大家都在追那个火车，大家都想拼命上那个火车，我管他我该走不该走，我管他这趟火车往哪里去，我只要能够冲上，能够追上这个火车，我赶上这个火车，我人生就算是胜利了。这是我们人常常所犯的一个错误，不去思想人生的方向，不去思想这个人生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只顾今生，变得我们否认一个理想，高尚的理想，我们只想满足这个肉体的情欲。所以一位哲学家曾说，人生是根本没有盼望，无可救药。他说死是解决一切不幸的有效办法。这是一个多么悲伤的人生，没有意义的人生就是这样，死成了一种解脱。但是神说我们需要思想，在诗篇第50篇圣经说到，你们忘记神的要思想这事。这里讲的是什么？不是不信神的，不是只是讲不信神的要思想，乃是我们信神的但常常在生活中忘记神的，我们要思想。思想什么？我们要思想人生的意义，我们要思想我们活着的目的是什么，人生的目标是什么。我们知道说，当我们在唯物论中，这个唯物论就像一个鸦片一样，吸鸦片的人他们是在一个吞云吐雾中，在那一秒这短暂的这个欢乐感觉之中毁掉了他们的人生。那同样的，对于不思想的人，只顾今天的人，我们会在一片的这个当时及时享乐的这个感觉中毁掉了自己的灵魂。所以神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提醒我们说，我们要思想人生，因为人有一个天生的渴望，如果你去思想，你就会去思想神。人思想神的这个渴望是神放在人心中的。所以世界上你知道，宗教人口无论是什么信仰，你信什么样的教，总的宗教人口是占世界人口的 78%， 这么高的比率，无神论者在世界上是属于少数。不要认为说你周围看到很多无神论者，你就认为无神论是大多数，其实他在世界人口中是占很小一部分。因为人都有这个渴望，虽然不是他们都能够寻见真神，认识真神，但是人渴望去了解神。所以在人生中，我们就能知道，当我们静下来，当我们停下来思想人生的时候，我们就会转向神。神在人生中以人生的目标来呼唤我们，叫我们知道说，人和其他的动物不一样， 人的生命是有意义的，是有目的的，这是神为我们设立在人生中的。第二点，我们讲到说，神在他的创造中来呼唤，来呼唤我们。罗马书第一章，保罗写到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然眼不能见，但借着造物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这句话我想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但是你仔细来看，觉得是不是他的这个逻辑好像比较奇怪。他说什么呢？他说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但是呢是眼睛看不见的。那在我们的想法之中，是眼睛看不见的就是明明不可知的。为什么眼睛看不见的东西却是明明可见的呢？因为他后面解释跟我们说，那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按照神的所造之物我们就能认识他，叫人无可推诿。不是说你说我今天没有听过神，我没有见过教会，进过教会，我不懂神，我就无罪，不知者无罪。圣经从来没有告诉我们，圣经说神所造的一切让你看见他的存在。你不是只有眼睛看见的东西才是真正的存在，你通过这个东西 所发出来的这个能量能力，你应该知道神的存在。我问你，有多少人看见你老公每天在外面上班，或者你老婆每天在外面上班？很少有人看见，对不对？只知道他说每天早上他走了，每天晚上他回来了，他中间在不在上班我不知道，我也没看见。但是我怎么知道他每天在上班呢？ paycheck， 对不对？工资来了我就知道他在上班，要是不上班的话这个工资就没有了。那同样的，老婆上班，老公怎么知道他在上班，没有出去就去 shopping 一整天啦？我们看到了这个工资进来了。那不是我们每件事要眼睛看到了才明明可知，我们看到了它的效果，我们也同样明明可知。神在创造中呼唤我们，是通过他的所造之物，所造之物我们就知道一个创造者的存在。当我们看到这个宇宙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这样一个精美的宇宙，这么大，这么宏大的一个宇宙，人的科学发展到今天都连走不出这个宇宙，这么大的一个作品，不能告诉我说你看到这么大一个作品居然没有看到它的创造者。你只知道说这么大的一个东西它好像就是偶然存在，这个好像是不太可能。如果你今天相信这样精美的一个宇宙是一个偶然存在的话，那我告诉你，你的信心大得有点过分了。你能相信这样一个偶然？不要说这个宇宙了，就说我们的地球都是非常的精密。我们知道说地球和太阳的距离，地球和这个地球上这个氧气层，这个大气层氧气和氮的比例，地球上这个海和这个陆地的比喻，这些都非常的精密，经过了精密的设计。我们跟太阳的距离要再近一点，我们通通热死；要是再远一点，我们通通冷死。这么大一个距离，它能够把它这么精密的放在这个最精确的位置，让我们人可以在地球上存活。那你看到我们大气层里面这个氧气和氮气的这个比例，那是经过多少思考？要是多一点氧气，那第一个用火的人就引起大爆炸；要是多一点氮气，我们人就没有办法存活，没有足够的氧气。所以他把这个比例算得这么精确。那你知道地球上的水是一个很特别的东西，水是人赖以生存的东西。所以当我们在找外星人，当我们到处寻找生命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找的是水。为什么水这么特别？你知道水有一个特性叫做反膨胀。 在地球上所有的东西都是热胀冷缩，当它冷的时候就变小，热的时候就变大，只有水倒过来的，水是冷的时候成为冰的时候它就变大。为什么这一个很重要呢？你当天气很冷的时候，水结冰的时候，如果是也热胀冷缩的话，水一结冰全部沉到这个湖底下了，那水要真的结冰了过后的话，那这个湖水就是从上到下冻得严严实实的，没有一条鱼可以存活。但是因着这个水有反膨胀的这个效果，让这个冰能够浮在这个水面上，把这个寒冷的这个天气隔绝，以至于水中所有的生物都可以存活。设计的多精妙，世界上只有水是反膨胀的。那再看水的蒸发，水从海上蒸发，通过云来灌溉地上所有的大这个土地，一个多精妙的这个灌溉系统。人到现在我们想灌溉还要接管子，还要挖地，搞得很辛苦。神设计的通过云来灌溉这个整个世界，让这个水通过云来循环，一个精美的设计。你不要想说这样的设计就是偶然发生的，就是这么离子碰撞，这么转了转，后来就转成这个样子的。如果是你是这样想的话，就好比说你看到一个精美的图画，看到我们墙上挂的图画，你会说没有人画的，就是谁这样涂一涂然后就涂出来的。不可能，我告诉你不可能。我们看到这样一个精美的作品，我们一定知道有一个作者。不要再看这个地球宇宙，我们来看看我们人自己。我们看看人自己设计的是个多么精妙的这个人。不要说这个是进化而来的，不可能。你知道人的这个遗传物质，当人从一代向下一代遗传的时候，以前我们都认为，整个这个医学界都认为说，遗传物质一定要一个很复杂的东西，把这么多的信息装在一个大概一个很大的蛋白质里面，才能遗传到下一代。结果当我们真正发现这个遗传物质的时候，我们发现说遗传袖带这个遗传基因的东西很简单，两条链子就能把你生命这个生命中的这个身体中的所有的这个信息把它集中起来，然后可以把它遗传到下一代。那你想说这两条链子要多长？我告诉你，每一个细胞里面这个带着遗传信息的这个 DNA 的两条链子呢，每一个细胞里面有6尺长，就是一个很高的这个高大男生的这个身高，6尺长。但人里面有很多的细胞，那人里面整个 DNA 有多长呢？有100亿的这个 mile， 100亿英里的长度。人身里面遗传细胞100亿英里。100亿英里是一个什么概念？这些零太多了，到我这儿都没概念了。100亿呢，告诉你它是地球到太阳的距离的100倍。100倍，地球到太阳距离的100倍，就是人身 DNA 这个链子这么长啊。你说这么长的链子还得了？要交给我的话，不是每天都在打结吗？这么大一堆这么长的这个链子在一起，我就搞一团毛线我都搞不清，还搞这么长一团这个 DNA 的链子。那就是神精妙的设计了。这些链子不是随便的排在身体里面，不是随便乱放乱扔，而是照着结构它把它重叠再重叠，然后变成一个这个一个团团，像一个一个方形圆球形的这个分子。它这个重叠不是随便重叠的，当这个 DNA 重叠的时候，它按照重叠的方式不一样展现它的功能。当你身体生病的时候，这些重叠会分开来做不同的事情，当你身体愈合的时候，它又会重叠回来。所以现在人越研究越发现，人体 那是太精妙了。这样三维空间的思想， DNA 的链子怎么把它交叉起来，重叠起来，三维空间的这个思想不是进化人来的，这个 DNA 的分子不是一个一个冒出来的，不是碰巧一个一个接上去的，而是在它这个 DNA 有的之前，它就设计好了它一个三维空间的这个功能。这让我们看到说，神的智慧是超过我们，是超过我们能够想象的。以前我们知道牛顿是一个伟大的物理家，他也是一个基督徒，他造了一个太阳系的模型啊，按照这个模型把太阳放在中间，九大行星围着他，这个模型造出来，手旁边一摇，这些星球都按照自己的这个规律来运动，非常漂亮的模型。他的那个朋友看到这个模型非常喜欢，说怎么造得这么好，这么精妙，就问牛顿说，这个模型是谁帮你做的？牛顿说没有人。他说怎么可能，怎么可能一个精妙的这么好的一个的模型是没有人做的？对啊，他说如果你觉得一个模型都要有人来做，那么在宇宙中这么精妙的一个太阳系，这么精妙的一个宇宙，你会认为说是没有人创造的，是自己蹦出来的，这个可能吗？神用他的创造之物来呼唤我们，告诉我们说，这个这么精妙的我们所居住的环境是他所创造的，是他为我们设计的。他在这个创造中来呼唤我们，不要因只看见这个创造，要看见创造后面的这位神。就像我们看见一个很精美的房子，我们看见房子里面住的人的时候，我们自然知道这个房子是为人设计的，是为人住在这里而设计的，在这个后面一定是有一个很爱人，能够知道人需要的人来建筑了，这个建筑师来创造了这个房子。那同样今天我们住在地球上，一个这么适合人居住的地方，一定是有一个创造者、设计者在后面。以赛亚书告诉我们说，你们帮我翻一下，怎么又不动了？现在过头了，我这个好像不 work， 帮我翻到以赛亚书。好，以赛亚书说到创造，神创造诸天，铺张苍穹，将地和地所出的一并铺开，赐气息给地上的众人，又赐灵性给行在其上的人。在这里我们看到说，神给人赐了两样东西，一个是什么？气息，他赐气息给地上的人，然后呢又赐灵性，灵性给地上的人。人和动物是不一样的，人是有灵的，人是灵是从神而来的，这是圣经一开始就告诉我们的。但是我们人常常要否认这一点，我们常常觉得说这个灵是看不见的东西，医学上解剖也找不到灵，我们 X 光透视也找不到灵，就算现在有 CT scan 也没有人察觉到这个灵在什么地方，我们认为说看不见的那就是不存在的，人又回到了唯物论。但是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人除了有气息，就是所有动物有的，就是我们生命的一个气息以外，神人有一个灵。那这个灵表现在哪里呢？灵有一个表现是我们看得见的效果在哪里？是人有良心，人有良心。如果今天你否认，你认为你否认你有良心，今天在座哪一位认为说他是没良心的人？ 那我觉得说大概来错地方了，应该去动物园聚会。这里所有的人只要是人都有良心，或者我们说都有道德。人不是都凭良心做事，很多人是昧着良心做事，是不是？我们会不理我们良心的这个对我们的这个规劝，我们昧着良心做事是有的， 但是你不能说你没有良心，你昧着良心的时候你也知道你昧着良心。所以我们常常提醒别人说什么，摸着你的良心，摸着你的良心说话，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良心。这个良心是什么呢？就是神给我们的一个道德，道德的规范。人在一起，我们常常说人多的地方总是有争吵，总是有争吵，人在一起常常要磕磕碰碰。为什么人会争吵？那是因为我们都想跟对方说你做的不对，你做的是违反了一个规则。那要争吵就表示说你和我是同一个规则。如果我们今天生活上都不同意，我们两个都没有统一的标准的话，那我们也不要吵了，对不对？像两队踢球一样，两个足球队踢球，如果他们两个的规则都不一样的话，那有还有什么好踢的呢？大家都按自己的规则乱踢了，就不要比了。那人可以争吵，人讲道理，就是因为我们心中都有一个规则，有一个规则。虽然对这个规则的细节不一样，但是对这个规则的原则是一样的。比如说在所有的国家里面都认为说自私是一个坏事，偷别人的东西，抢别人的东西是坏事，人不应该自私。每个地方的标准可能不一样，有的人觉得说我只要对我家人不自私就好了，或者有的人觉得说我对我的家人家朋友慷慨就好了，或者有的人认为说我应该对所有的人都慷慨。对，你的标准可能不一样，但是有一点是一样的，就是你不应该只顾自己。所有的人都知道这是不应该做的，我可以损人利己，绝对是一件不好的事情。人的这个道德的标准并不是按照我们的喜好 所来评判的。你知道在两军对战的时候，如果敌军出了一个卖国贼，对我来说是不是一件好事？对我方来说，我们会给他钱，我们会奖赏他，最好把他们的情报通通卖给我。但是会不会因此我认为这个人是一个最好的人？不会，对不对？虽然对我有利，我仍然认为他这种行为是人渣，是不值得鼓励的，是一个不好的行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道德的标准的存在是超出我们的行为范围，不是按照我所喜好的，对我好的就是好行为，对我不好的就是坏行为，不是，常常相反的。道德要我们做的好行为是我们不喜欢的，比如说要诚实，我们常常不喜欢，最好没有那个道德，最好我到了 supermarket 什么东西我都偷一点带回家就最好了。但是为什么我们要站在这个收银台面前等来等去，就是盼望把我们的钱给他呢？因为道德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做一个诚实的人，虽然不喜欢做这件事，但是我们心里面有这个呼喊叫我们去如实做。这就是人的道德，我们并不按我们自己的喜好去生活，而是按这个道德。所以道德这个东西它不是一个物质，它不像一个物理的定律，不像一个重力，我们总是看到东西掉下来，或者不是按一个物理的规矩，只要我这样做它就会这样出现。它不是这样一个我们所感觉得到的规律，而是一个存在在那里，它确实存在，我们不想要它存在，它也在那里的东西。它是我们看不见，但是我们能够感觉得到的东西。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凭据，它不仅给每个人一个气息，它也给了我们灵性。所以以前德国的思想家康德说过，他说有两件事使我越来越感到害怕。哪两件事呢？第一，闪烁着星光的天空，当他看到神的创造闪烁在天空中的星光让他害怕。第二件他说就是在我心里说话的良心。这两件事情，神的创造，神在我们心中所放下的这个灵，让人知道说神的存在。当你确实知道神的存在的时候， 你还敢不敢违背神的旨意？你确实知道你是神所创造的时候，你的生活是不是应该要按照神的教导而行？最后我们讲到说，神在圣经中，哎，你们要再帮我翻一下，今天都不 work 啊。第三点我们讲过了，前面那一章是再反了前面第三点。好，神在圣经中，他跟我开玩笑吧，再翻回来，神在圣经中，再往前一章。哦 ，OK，OK， 好，看见了。神在圣经中呼唤我们，神在创造中是以他的大能来呼唤我们，那神在圣经中就是以他的慈爱来呼唤我们。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人非有信就不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在这里圣经告诉我们说，人非有信不得神的喜悦，这里没有讲到说人非有才，也没有说人非有德才能 得神喜悦，他说人只要有信就可以得神喜悦。而且讲到什么呢？要到神面前来的人有一个条件，是必须信有神，必须信有神。那就是说，如果你不信有神，你都没有办法到神的面前来。我们要到神面前来，必须先相信他的存在，这不是一个奇怪的逻辑。就像你要去了解任何一个国家，你是不是要先相信他的存在啊？然后你才能说，我看看地图，我看看我要坐哪趟飞机，我要怎么去。你要去了解一样东西的时候，你必须先相信它的存在，这是人之常情。同样的，神说你要到神的面前来，你要来认识神的时候，第一件事你必须相信，我们必须相信信有神的存在。几千年来人不断地寻找神，因为我们总是用错误的方法，以为我们用我们的脑子，以为我们用我们的这个实验，用我们的科学，我们就能找到神。因着我们用错误的方式，所以我们一直没有办法找到神，因为人跳不出人生活的圈子。神是在我们之上，神是在他所创造物之外，我们所有被造之物都只能在被造的空间、时间的限制里面来思想。因我们跳不出我们自己的圈子，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靠我们的能力来找到神。而真正要认识神、寻见神的，我们必须先到神面前来，靠神的能力、神的启示，我们才能看见神。有很多人觉得说信耶稣好像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我们好像要把这个圣经研究通了，我们要把哲学都学会了，我们才能认识神。错误。你花了这么多的力气，以你自己的方式，你找不到神。信耶稣、信真神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你只要愿意把你的心敞开，愿意承认跟神说，我相信你的存在，你来帮助我认识你，就这么简单。他的话就会进入我们的心。这就像一个杯子，如果你要这个杯子里面装满水，你要先把盖子打开。你不把盖子打开，就算你把杯子放在瀑布里面，你这个杯子里面也进不了一滴水。如果我们的心向神关闭的时候，神再多的呼唤在你周围，再多的这个见证在你周围，你都没有办法感受得到。先要把自己的心向神打开，那神的话语、神的呼唤、神的见证就会自然进入我们的心。那神他到底要我们信什么？他到底要赏赐寻求他的人什么？这就是我们所知道的约翰福音讲到的。对不起啊，我今天没有戴眼镜。 好，约翰福音所讲到的这一句我们大家都熟悉的这一段经文，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好不好？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是的，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他要我们信什么？要我们信他爱我们，他爱我们。人本来创造的是要跟神同在一起，在伊甸园里面有一个美好的人生，但是因着我们的罪，因着这个亚当夏娃的堕落，这个罪进到人身上，因着我们的罪，我们跟神断离了，离隔绝了，我们跟神没有沟通了，我们堕落了，我们是迷失了。但是神说，所有犯罪的，在圣经里面的律法很简单，比我们现在的法律简单多了。我们法律好几百条，好几百条，所以人家要读这个律，要读律师，要读个五六七年。神说，在圣经里面的法律很简单，罪的这个效果，这个刑法只有一条，犯了罪的就会要死，罪的这个刑罚就是死。按照圣经的标准，我们都犯了罪。罪是什么？罪不是说我们现在所想的杀人放火才是罪。圣经里面讲到的罪就是一个过犯。什么样的过犯？自私自利、嫉妒、损人利己，这些都是过犯。在神眼中，这些都是人身上的罪。因着这些罪，我们跟神没有关系了。但是这里告诉我们说，神他爱我们，他爱世人，他要救我们，他不想我们灭亡。他怎么样？他差遣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耶稣基督为着我们的罪，在这个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的刑罚。本来我们罪的代价就是死，今天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了，我们的罪的工价由他而付了，他代替我们死了。神说，因着他代替我们死了，他可以赦免我们的罪。怎么赦免？一切信他的，一切信他的。神不要我们做很多的工，不要我们去做很大的努力。神说，你只要相信我是爱你的，我把我的独生子赐给你，为你死在十字架上，你只要愿意相信这一点，你在我面前，你的罪就得赦免，你可以重新的回到我的面前，重新的跟我有亲密的关系。所以他说，你只要信神为你所做的，你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一个什么样的永生？一个永远活在神面前的灵。当你的肉体不再活在世界上的时候，你的灵仍然活在神的国中。这是神所赐的一个永生。他爱我们，所以他愿意为我们舍命，愿意以这么大的救恩送给我们。如果我们面对这样的救恩却不领受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这样的罪是多大的。最后我们讲到说，圣经告诉我们，神是一个灵，所有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我们刚刚讲到说，很多时候找不到神，问题不在于神，在于我们用错的东西来找神。我们常常用我们自己的方法来寻找神。其实每个人身上有些东西，各个器官分工是不一样的。当我给你一个很香的花的时候，你用手摸，你摸不到这个香，对不对？你用嘴尝，你也尝不到这个香，只有用这个鼻子去闻的时候，你才能闻到这个香味。今天同样的，神说你要感受到他，你要听到他的呼唤，你要用你的灵去感觉他，因为他是一个灵，不是能用你的鼻子、用你的手、用你的脑子去思想、用你的手去摸就能感觉到的。他说你要用你的心灵去感觉他。当你用心灵去追求神，去用心灵来寻求神的时候，你就能感受到这个神的存在。很多时候我们常常只是想用头脑来思想神，我们想研究神， 我们想把这个神是怎么回事搞清楚，我们却不用我们的心去体会它。结果我们讨论神，我们研究神，我们却把自己的心门关得紧紧的，这样永远都得不到神，永远也无法认识神。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说，神在不停地呼唤我们，他在我们的人生中以人生的意义来呼唤我们，他在他的创造，在这个自然界中，在宇宙万物中以他的大能来呼唤我们，在圣经中神以他的大爱来呼唤我们。神要我们每一个人都认识他，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他的儿女，成为他国中的一份子。神已经做了所有该做的事，神要我们面对这样的他的呼唤，我们要做出选择。或许我们常常觉得说，我现在选不选也没有关系，我总是还有机会，还有明天。我告诉你，人生如一盘棋，每一步都很重要。我常常跟我老公在家里面下象棋。我呢是一个叫臭棋手，臭棋手的意思是什么？我老爱毁棋，我要下一下我就开始毁，毁一步不行，还毁两步，再毁三步，最后要毁到都不知道从哪里走到那里的那一步。因为你在走前面那些步的时候，你没有看到后面的结果。当后面结果出现的时候，我就开始毁，毁，毁，毁到都不知道说我到底哪一步走错了，会走到现在今天这种境况。同样的，我们人生每一个决定，每一天都是一步棋。当你走的时候，你现在走的时候可能还没有看到结果，你还不知道你正朝着什么方向接近。如果今天你没有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当你走到那一天发现你不应该在那个地方的时候，我告诉你，你不一定有悔的机会，因为可能你已经走的错误的太远了，你走错的棋步太多了，已经没有办法悔回来了。所以在我们今天能有机会来认识神的时候，神给我们机会来到他的殿中来认识他，在这些地方呼唤我们的时候，我们要以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回应我们的呼唤。那对于所有已经是神儿女的基督徒们，我们要常常听见神的呼唤，听见神的声音，要知道我们的行事为人要与蒙召的恩相称。神给了我们这么大的恩典，我们既然相信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既然相信他是我们人生的主，我们是否应该按照主所说的去行？感谢主，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你不停地在呼唤我们，你以你的大爱，以你的大能，以你在生命中给我们的目的来呼唤我们。主，在这里真是愿意你来敞开我们的心，让你的呼唤进入我们的心中，让你的爱来围绕我们，让我们能够真实地感受到主你的存在。虽然我们眼睛看不见你，手摸不着你，但是主，我们看到了你的存在，看到了你的大能，看到了你的大爱。主，也帮助我们每一个信主的儿女成为你的见证，让我们日常的生活中我们所行的一切都代表着主你，让我们周遭的人从我们身上能够看见主你自己。谢谢主，求你帮助我们能够跟随你一路走这天路，直到回到天家。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